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心对待众生，得善良人的关心。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新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在80多岁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真心感受到了修炼大法的殊胜和美妙，感到幸福和快乐。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我用善念和爱心对待众生，也得到善良人的关心。第一部分，重获新生，维护大法。得法前，我有多种疾病，20多年的肾炎，天天腰疼、浮肿，晚上睡觉疼，翻身也疼，关节炎、口腔溃疡等等，常年困扰我。退休后，我到儿子家照看孩子，做家务。儿子家房子大，累得我肾炎加重，5、6天排不出尿，浮肿的厉害，用各种治疗方法也不见效。我知道肾炎的后期就是尿毒症，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就在这时，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我只看了6天书，功还没学会，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一下子消肿了，走路一身轻，干活上楼也不累。我得了法轮大法，高兴的我走路都要跳着走。我感恩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谢谢师父。1998年来了很多新学员，一个练功点扩成好几个。大家虽然不相识，可是心在一起，每天高兴而来，高兴而去。久病缠身的学员，师父都给他们净化了身体。同修们那种喜悦的心情，对师父的感恩，没有语言能形容。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利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的造谣抹黑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每个修炼人都按照大法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大法弟子去北京讲真相，打压法轮功是错的，还法轮功师父清白，恢复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环境。我们一家四口也先后去了北京，儿子去了国家信访办递交了真相信，被非法劳教判刑。第二部分，大法指引我用善意讲真相。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坚持天天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没有所谓敏感日的观念，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没有极特殊情况，每天我都讲真相，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不管是大城市、小城市，商场里、火车上，还是农村的大路、小路，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开始讲真相时，救人数量多，我就会生出显示心、欢喜心，救人数量少，就有失落感。在21年的讲真相救人路上，这些人心都去掉了。救人的时候不动心了，不求数量，不计数量。我每天上午学法发正念，下午出去讲真相。出门前我先发正念，清理所要去的地方的空间场，一路上我被师父的法。世上的一切 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相，神在人中。选自《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这样坚持，每天都很顺利。有一天，我忽视了发正念，讲真相中被中学生举报，被绑架到了派出所。我发正念，给房间里的四个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灾难中保命的秘诀。我说，希望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能保命保平安，而且身体也会越来越好。你们回家告诉家人，承念这九个字能得福报。他们默默地听着。进来一个小伙子，自称是610的，我想不管他是什么职位，都是师父的亲人。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得救。他拿着一摞表让我签字，我不签。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这里不是弟子待的地方，我要回去救人，求师父救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回家。610小伙子送我回家的路上，我给他讲了真相。他说，阿姨，我记住了，以后有事你找我。每天讲真相，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信基督教的人，他大声嚷嚷，你反党，一边走一边喊。我不吱声，默默发正念。第二次遇到他，他说，你又在这儿退党团队啊？我笑了。第三次遇到他，他笑着问我，你戴过红领巾吗？我看得出他这次没有恶意，我也笑了，说，妹妹，你和我开玩笑，真像我亲妹妹一样。他哈哈笑着走了。一天，我看到他在地里采了一大包葱和地瓜叶，拿不动了，我就用我的购物小车给他推着。那时我已经83岁了，给他推那么重的东西，为的是打开他的心结，救他。后来，他和他丈夫都做了三退，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部分，得救的世人要保护大法弟子。疫情期间，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在政府工作过的退休老干部，我和他先唠家常，聊到疫情天灾特别多，医院人满为患，太平间堆了很多尸体，然后转入正题。我说，见面是缘分，我看你也是好人，应该得救啊，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高德大法，你诚心诚意的念就能得救。他点点头。我又问他说，兄弟，你一定是党员。他说，是。我劝他退出来保平安。他说，我30年的党龄，待我考虑考虑。我说，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整人，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3年人祸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六四杀害了多少大学生，这么多年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现在又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造假欺骗老百姓，掩盖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炼，做好人，何罪之有？国际上100多个国家欢迎法轮功，都喜欢真善忍普世价值。法轮大法书籍已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这次他虽然没退党，但态度和善了。我出门走亲戚，回来又遇见这位退休老干部，他关心地问我，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怎么好几天没见到你？ 我告诉他说，我去外地了。他嘱咐我，千万注意安全啊。我看出他的担心。有一天，我又遇到他，他问我，你说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的一个亲戚练法轮功，有病不吃药不打针，最后死了。我有些不解。我给他讲我的亲身经历。我修炼28年，没花一分钱的药费，什么病也没有。走入修炼初期，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有多少癌症的人得法后都好了。真正修炼的人没有病，如果认为自己有病，那就得上医院。他明白了，并同意三退。他一再谢我，我告诉他说，不要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在救你。他说，好，谢谢。这样三退得救的众生，我遇到的不是一个两个人，他们回过头来还关心大法弟子。我遇到一个自称老革命的高级军官，90岁了，收入高，看上去像农民一样朴素。我给他讲真相，他说，共产党的本质我知道，64我就在现场。虽然他有50多年的党龄，他仍然抛弃了中共协党。第一次讲真相，他就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他嘱咐我说，你要多保重。我去外地走亲戚回来，又遇见了他。他关切地说，我这些日子没看到你，我寻思你又被他们抓走了，再有2天我看不到你，我就上派出所去要人，不放人我就打他。他在当地资格老，谁也不敢动他。我说，谢谢你的关心。现在他满面红光，又显年轻健壮，我想是他对大法有正念，真心维护大法弟子，得了福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修去怨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9日。我是一名4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至今已经得法20多年了。修炼大法使我身心健康，心灵变得美好、善良、平静、祥和，使我思想境界提高，生命升华。这里主要说一下我和我公公的一些事。以前一说起我公公，让我难以接受，我看不惯他的一些做法，比如他吃饭挑食，鱼不吃，海鲜不吃，蛋、大米不喜欢吃，爱记仇，说话难听，堵人，脾气犟等等。有一次，我的一个嫂子帮我剥一小箱花生，用手刚剥了几个，被公公看见了。他说，这么点花生他一会儿便剥完了，不用嫂子。当时他语气很硬，脸色难看，说着便拿起这花生往家院走，我也跟着。到了院里，公公却突然在我面前很气愤地把这箱花生重重地往地上一摔。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感觉非常委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在这种情形下，我一句话没说，只记得《转法轮》里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强忍着躲开了，但我心里放不下，心中如同火山一样要爆发。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忍。 公公的一次次不合常理的做法使我更看不惯他，对他的怨不断扩大，以致特别大，大到难以控制。身体也出现了不好的表现，头痛，口吐鲜血，浑身无力，脸色发青发黑，状态非常不好。我不敢当面说公公，更不敢当面对他发火，可自己心里气得慌，在脑中想出许多恶念来，什么坏念头也有。久而久之，只要想到看到他，我就非常生气上火，头痛，口吐鲜血，浑身难受，我无法摆脱，极其痛苦。我受不了了，就向同修哭诉我的经历。同修耐心听我诉苦，不烦不躁，从法上开导我，让我向内找，看看有什么人心，鼓励我要坚持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同修一次次无私的帮助，渐渐打动了我，我激动愤怒的心慢慢平静下来，我就开始学宝书转法轮。一开始学法就头疼、犯困、难受，学不进去，我就强制自己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背，一背法就头疼，想睡觉，控制不住我就睡了，醒了一天就过去了，结果一个周就背了两段法。同修不责备我，鼓励我坚持背。后来我就决心不上床睡觉，趴在床边眯一阵，醒了再背，这样背的就快了，法融进去越来越多，正念越来越足。背到转法轮第九讲时，法就像往脑子里飞一样，一两个小时背了十页，一个星期背完了第九讲，用了五个多月终于背完一遍转法轮，我也不可写了。我把51本宝书从头看了一遍，我明白了，吐血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我一点也不害怕了。身体不好的状态再也没有出现反复。通过大量的学法，我找到了自己有怨恨心、不服气的心、不平衡的心、争斗心、自私心，我还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治病的心。向内找到一大堆执着心，我下定决心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除了学法，我还抓紧练功，以前忙着干活，一天能练一套就不错了，现在练功我早上起不来，老觉得没有劲，老想多睡会儿，老觉得睡觉舒服，往往在朦朦胧胧的熟睡中，丈夫就把我叫起来练功，我很不情愿的起来，他就跟我一起练。后来他上班太忙了，就叫我起床，看着我开始练功，他才罢休。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就很容易起床练功了。但是我抱轮只抱半个小时，同修鼓励我抱一个小时。我第二天就坚持抱了一个小时，感觉特别好，浑身有力了。我从心底感谢我有个好丈夫，谢谢他天天叫我起来练功。晚上发正念时，看见自己心中那个黑色物质连根拔起来去掉了，然后是白色的公柱向上冲，向上冲，一直冲了约半小时。我感觉像坐在一个世界里一样，里面有无数众生，非常美妙，无限美好。我感觉一下去掉了怨恨心和许多人心，心里顿时敞亮了，心中充满真善忍，充满对师父和大法的无限感恩，我泪流满面，体会到师父为了弟子苦心的安排，明白公公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我感谢公公为我为家人的默默付出。我明白法理，去掉人心，心中对公公的怨消失了，想起他的许多好，勤快、稳当、仔细， 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关键是他明白真相，是个好人。我心中充满了善、慈悲，许许多多，非常美好。心的容量在扩大，学会了实修自己，更加珍惜师父和大法。这两年多，我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天天坚持晨练，参加集体学法，做好三件事，我的心越来越稳了，遇事不惊不慌，能想到师父的大法，并向内找自己、实修自己，感觉内心非常美妙、宁静。修炼法轮大法真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是根本，正念救世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1日。师父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以后，我开始面对面地向世人赠送真相资料，这个过程也是突破人心的过程。以前总觉得自己口才不行，被畏难的人心束缚，所以总是以发资料为主，认为发得多，发得快。20多年一直如此。面对面的赠送真相资料，和我以前的发放真相资料完全不同，可是修炼的内涵是一样的，就是始终要保持正念。知道我们是在做最正的事，救人。过程中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次在马路边遇到一位男子，我递给他一份资料说，大哥，给你一份真相资料看看，还有一个保平安的护身符。他拿过去看了看，瞪着眼睛说，这不都是法轮功的东西吗？你还敢出来宣传法轮功？我弟弟在公安局专管这事，我打电话叫我弟弟来抓你。他说着就把手机拿了出来。我说，大哥，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我给你的是祝你保平安的东西，希望你能在这多灾多难的年代保平安，避大难，是为你好。我也没让你干坏事，你怎么能让你弟弟来抓我呢？大哥，你看这个社会都变成啥样了，好人都不好当啊。这时他说，哎呀，行了行了，你赶快走吧。我说，你千万别相信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下次谁再给你资料，你千万要看看，对你有好处的。然后我就理智地离开了。我想，虽然当时他没有接受资料，大法弟子的善念能够让他找回自己的一点点良知善念，以后可能还会有得救的机会。还有一次，我在公园旁边马路牙上面的步行道上，一位老人推着一辆很高档的代步车，我送他一份真相资料，他拿出来看了看，递给我说，姑娘，你别让人给骗了，你不要出来发这些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说出来你会害怕的。我说，我看你就是一位善良的老人，我不怕。他就说他以前是某大城市的国安人员，最了解法轮功了，现在退休了，刚从某市回来不久。他不停地说着邪党电视上的那一套，我就说， 大叔，你其实一点都不了解法轮功。首先，法轮功不收费，也没有任何什么组织，想学不想学，也没有谁强迫你，都是自愿的。我也不会被别人骗，因为我自己就是亲身受益者。我以前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师父也没要我一分钱，而且还让我们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正说着，从公园里一个办公室走出来几十个青壮年男子，像刚刚开完会，从我们身边匆匆走向一旁的停车场。这时那个老人突然大声说，你不要出来宣传这些了，现在还宣传这些干什么？宣传这些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感觉不对劲，马上对老人说，大叔，你不要说了，你赶快坐下，可别把你给碰着了，你赶快坐下吧。从身边走过的人中，有个男子停下来，看了看我，低声问老人，有什么事吗？我立刻想，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一切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都有善的一面，现在就让他们善的一面来主导他们，不要起坏心，不能动恶念。我这样想着，就看到老人的眼睛看着远处，嘴在喃喃地动着，也没有听到他说什么。我骑上电动车往前走了。我一直在发着正念，可是感觉心里还是有些不稳，而且旁边正好还有个电子监控。这时我想到师父在经文《北美巡回讲法》中的话，师父说，不管你旧的势力也好，旧的理也好，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他。我心里渐渐地平静下来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在按照大法的要求做，按照师父说的做，做的是最正的事，我的一切只归师父管，谁都不配管。监控设备也是来同化法的生命，不是安排来监控大法弟子的。我这样想着，又到别的地方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我体会到，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心中有法，磨难就会被大法化解，就能从逆境中走出来。在修炼过程中，我也越来越认识到，多学法是我们修炼的保障。师父一再告诉我们多学法、学好法的重要，因为大法是根本，正念才能救世人。我在赠送资料时，很多时候听到的都是世人的感谢声。我想，在世人面前，我们自己的表面行为也要表现得堂堂正正、大大方方。赠送的资料都是内用透明自封袋，外用无纺布手提袋装好。首先，我们自己要懂得对资料的珍惜，这样世人才会珍惜。一次，我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走路像军人一样，身姿笔挺，穿着考究。当他走近时，我递给他一份包装精美的《天地苍生》期刊，还有师父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的新经文，又配有一份基本真相全面的《天赐鸿福》期刊。我大大方方地对他说，大哥，给你一份期刊看看。他接过手提袋，拿出来看了看，用质问的口气问，你给我这个干什么？我笑着对他说， 因为你是有缘人呐。他还是表情严肃地问我，你为什么要给我？我说，我希望你吉祥、平安、健康、长寿，明真相得福报。他眨了眨眼睛，停在那里像在思考。我慈悲地对他说，大哥，我给你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能把这些资料真正看明白了，你真的会得到上天赐给你的福分，吉祥、平安、健康、长寿。我也真心希望你能得到天赐的鸿福。突然，他抬起右手给我行了一个礼，然后很郑重地对我点了一下头，提着资料就走了。还有一次，一位女士匆匆从我身边走过，我忙递给她一本《天地苍生》，说，大姐，给你一份期刊看看。女士没有停下脚步，接过资料一边走一边拿出来看。走出不远，她突然转回身，双手合十对着我连声说，谢谢，谢谢。世人不同的表现，我都把它当作讲真相的一种动力。虽然世人受中共多年无神论的灌输与毒害，可毕竟是生在神传文化的故土，内心也在期盼上天的赐福。有的人得到真相资料时欣喜与真爱，有的人用真名三退，有的人要送东西给我作为感谢。我们大法弟子传真相，不是在轰轰烈烈搞什么形式，而是用慈悲和善念在履行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在修炼过程中，自己感觉和精进的同修相比相差很大，和师父的要求相差更远。在28年的修炼中，是师父时时的看护，我才能在重重的磨难中走过来。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却把一切威德与荣耀给予了我们。师父利用各种机会成就着我们，珍惜着我们，为我们能够走正走好修炼的路，为了使我们早日成熟，在众生危难时刻能够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师父真是为我们操尽了心，我们无法报答师父的宏大圣恩，只有在正法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中，修去一切人心执着，使自己天体中的所有生命都能同化大法，回归到美好的家园。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获新生，证实大法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日。修炼前，我浑身是病，是出了名的药篓子，家里抽屉里总是装着满满各种各样的药，连邻居有病都知道到我家来找药，准能找到。那时我患有胃病、妇科等多种疾病，特别是胃病带来的神经性疾病，害得我黑夜白天睡不着觉，人整天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难受至极，并且带来一种反常状态。除了下雨、阴天，我能听到人说话， 晴天人家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见，多病折磨的我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更让我雪上加霜的是，一天我跟着村里满满一车的人去赶集，车到集上停下，就在我下车脚刚落地站在车轱辘的前面，司机突然启动车加足油门，我和满车的人都向司机大喊，可司机却没听见，立刻我的腿压在了车下，腿骨折了。从此我又添上了腿病，不能干活，走路也不方便了，真是旧病未愈又添新难，我又陷入更深的多病痛苦折磨之中，医治无效，苦不堪言，每天总觉得活不到年底，也不知苦难何时出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得法的那一天，那是我生命走向光明的一天。那天大法弟子将慈悲伟大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和教功录像带送到了我村播放，从此我获得了新生。那天有小雨，我住在村北头，往常下雨没人和我联系，我也不可能出门的，放大法录像的事我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可那天偏偏我有事儿，要去村南面的小商店，正巧遇上我母亲和一个人在说村里放法轮功录像的事，我去看看。看完录像回家的路上，我一路上找厕所，进了这家再到那家，可我当时不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不住的拉肚子并带有很多脏东西，我害怕了，就以为是病。我想老是这样拉下去，我就不去看了。可不知为什么，第三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去了，正遇上当地辅导站的两位同修，他们告诉我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是好事。我不害怕了，高兴的就接着看。我越看越愿看，越看身体越轻松，不知不觉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妇科病、胃病等病全好了，腿也好了，头脑清醒了，无论晴天还是阴雨天，我都能听到人说话了，也能睡觉了，想睡觉倒头就睡，真是轻松快乐极了。一个令医生无奈、被多病折磨痛苦不堪的出了名的药篓子，只看了学了几天法轮功，一下子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高兴的笑啊笑啊，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感激呀无言能表。我身体的巨大变化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慕名来找我，都想看看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在我这个曾经出了名的药篓子身上的真实体现。当时我在大法中受益的这活生生的事实，在当地证实大法起到了非常好作用。1999年以前，一次在80多人的法会上，辅导员让我谈谈得法的体会。当时我感恩慈悲师父的激动话语像喷泉一样涌出，源源不断，我不停地说啊说啊，对伟大师父的救命之恩好像永远也说不完。同修们听了我的体会也很受鼓舞，看着我激动的表情，同修们都说，看把他激动的，看把他激动的。我怎能不激动啊，恩师把我从不见天日的苦海里救起，再造成一个无病一身轻的幸福生命，我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啊。一，按真善忍做好人，证实大法。得法后到学法点学法练功，是每天最快乐的事。我们的学法点练功的人越来越多，多得几乎屋里站不开了，练功时只好错位站着。练功不多日的一次，我练动功、 碰到了一个同修的手，就像触电一样的麻，我赶紧收回来。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法中说的超常现象。修大法后，我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持多大亏也不和人计较，也从不和人吵吵，为人处事能为他人着想，真心善心地对待每一个人。接触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练法轮功的大好人，我用行动证实着大法的美好，也为救度众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邻居和睦相处，真心待人，谁家有事需要帮忙，我都实心实意帮助，从不计较得失。我住的楼里楼栋脏了，我常年不计报酬自觉地打扫，直到协党强制居民接受协党物业管理，以收物业费为名强收，谁不交就面临起诉。居民的钱来养活网格员和居委会人员、物业人员，还有为协党搞政治等闲杂人员。协党物业安排物业的人来打扫楼栋后，我才停止打扫楼栋。其实是协党用这种方法控制每户居民，特别是监视居住的大法弟子，监视大法弟子送大法资料和贴不干胶及讲真相。每年下雪，我都默默地把楼前的雪清扫干净，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邻居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做好人。警察来我家骚扰，邻居说，你们不抓贪官受贿的，专抓练法轮功的好人。1999年7月，协党迫害法轮功后，无论怎样下令迫害大法弟子，我所在的居委会主任一直没来过我家骚扰。有一次，协党上级下令，所有下级都得到大法弟子家去告诉，不准上北京。居委会主任只好带了三个人来到我家，说，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不到你家来？我听调查的说你口碑很好，这次来不为别的事，就是来告诉你别上北京去。说完一会儿就走了。后来我在一厂子干活，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证实大法的美好，全场上下人人都夸练法轮功的我是一个大好人，都认同大法好，都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讲道德。夏天车间里没有风扇，很热，有一天我干活感到非常热，突然感到一阵阵清凉的风向我吹来，感到心清气爽。我想，哪来的风啊？抬头一看，一个特大的风扇正习习地向我吹着清风，我感到非常舒服。等了一会儿，我再一看，风扇没有了。我明白了，我在这里证实了大法好，慈悲师父送来仙风鼓励我，继续按修炼人的标准修好自己。后来我另找了一份工作，离开了磁场，开始三退了。我遇到厂子的每一个人，我只要一说三退的事，他们就都高兴地同意退出协党组织。我为他们明白真相得救感到高兴。后来我到一个医院干临时工，我仍以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那里是我分内的活我真心地干好，不是我分内的活我看到需要我也实实在在帮助干好，脏活累活从不计较，处处善心待人。医院从上到下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人人夸我是大好人。从我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为我讲真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很多人通过我讲真相明白了大法的美好，退出了协党组织，得到救度。在医院工作时，医院里的水龙头不关，哗哗的流，白天灯不关，没人关，都是常有的事。我看见了，都默默的关好。 在医院干活的人都往家里拿医院的药品、被套、工作服等，拿医院针管子、空药瓶等的废品出去卖钱。唯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只是兢兢业业的干活，从不拿医院的一点东西。有人不理解，就对我妈说，她怎么那么傻？我妈说，她修炼法轮功。他们知道了，练法轮功的人讲道德，做好人，不贪污，不腐败。有一个收废品的对我说，你从医院拿废品给我，我给你提成。我说，我不干。后来他对别人指着我说，这个人罪证，他知道我练法轮功。在医院上班时，帮助有困难的病人和家属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儿子在这里一个工地打工，摔成重伤住院，他从家里赶来伺候儿子，什么也没带。在医院晚上，他没有铺的，也没有盖的，就躺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睡觉。我好可怜他，就千方百计地给他找来铺的盖的，让他在地上打成地铺。看着他能暖暖呵呵躺着休息，从心里感到能帮助别人的那种幸福。那人感动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可这对我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来说，帮助别人已成平常事。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师父教我们对谁都好，处处做好人。大法弟子的正能量也在影响着身边的人。有一天，一位明白大法真相的同事高兴地告诉我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我今天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提着两大篮子草莓很吃力，我就学着你做好事，就帮他提着。我提着草莓走在路上，心里那个高兴啊。说完，我俩都高兴地笑了，是大法真善忍在启迪着人的善念呢。我把大法书和资料拿到医院，放在干净安全地方，这样休息时能随时学法。我的言行为我在医院休息时学法开创很好的环境，同事领导都不干扰，讲真相随时可拿大法书或大法资料救人。有一个高干来医院住院，看到我的言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非常认同。我把转法轮送给他看，他拿着书，我对他说，你要尊重大法。他立刻把转法轮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兴地喊着，我尊重，我尊重。一位外地大姐，丈夫病了来住院，她来医院照顾丈夫，我给她讲真相。她说她那里也有很多人练法轮功的，她知道法轮功好，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我把手里仅有的一本转法轮送给她，后来我又请了一本，让她学法修炼，很高兴接受了。后来她丈夫出院，她也回家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很惦记她是否坚持修大法。后来她丈夫来医院复查病情，我们又相见了，通过交流看到她很精进。当谈到很多同修为维护师父和大法到北京去证实法时，他说，我就是把家里的一切事都放下，也要到北京去证实大法。经复查，她丈夫身体恢复得很好，她陪丈夫回家后，至今我们没有再见面，不知大姐现在如何。我想她一定很精进，也和我一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每天走在修炼的路上，忙着救众生吧。后来我要离开医院了，医院领导对我说，要不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协党上级对医院施压，医院就把我转成正式职工了。医院在我这个岗位上的人走时都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拿走，我走时 把我自己的新工作服等能留下的自己的东西全部留下，交给同事，帮我转交给来接我工作的人。后来我回医院看到同事，同事对接我工作的一位大妹说，你就是接替他的工作。那位大妹抱住我激动地说，大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还有一次我回医院，医生看到我激动地对我说，大姐，我们都想你，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大好人。二，师父时时保护我，为我承受一切。得法后，有一次我和工友骑自行车走在路上，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女的啊的一声惊叫，就在同时，我的自行车瞬间像被谁拖了一下，回头就听我的工友对一个骑摩托车的女人说，你眼瞎了？那个女的惊恐地说，我真的没看见有人呢。原来我被这个女人的摩托车给撞了，刚才是慈悲的师父把我的自行车拖了一下，使我躲过了一场车祸，师父又为我承受了一场大难，使我毫发未损。1999年7月，魔头江鬼利用邪党制造谎言，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毒害民众。那年腊月，为证实大法，还伟大师父和大法清白，让世人明白真相，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被邪党警察绑架到一公安大院。警察逼着我们大法弟子报姓名，报了姓名就拉走，我不配合，最后就剩我一人不报姓名，警察就逼我踩师父的法相，我坚决不踩，逼我喊诽谤师父和大法的话，我坚决不喊。他们又想出一招，动我，让我脱了冬衣，只穿着薄薄的内衣，站在严冬寒冷的院子里挨冻。北京的腊月，滴水成冰，寒风刺骨，在院子里非法看管我们的警察，穿着棉大衣、大棉靴，戴着大棉帽，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都冻得抱着胳膊哆哆嗦嗦。而我穿着薄薄的内衣站在院子里，感觉就好像夏天穿着薄薄的纱衣，轻飘飘的，非常舒服。在院子里站了一下午，一点也不觉得冷。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寒冷，打心眼里感谢师父。在邪党谎言的毒害下，虽然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可还是有人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三退不理解，还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有一次我提着一桶垃圾出去倒，听到有人在议论我练法轮功整天出去等等，不知为何心里产生了埋怨。这时就听砰的一声，垃圾桶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脚上，当时脚就肿起来了，疼痛难忍，看来是骨折。我马上悟到我错了，不该对众生产生埋怨心，师父要求弟子应该慈悲对待每位众生，我没按照师父教给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我一定会记住这次教训，以后一定按照大法的标准，从一丝一念上修好自己。我想大法修炼真是太严肃了，来不得半点敷衍，真的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我遇事知道向内找，让我的脚不感觉痛了。虽然看起来脚伤得很重，肿得也很厉害，可我就是不感觉痛，照样学法练功，照样干家务，一天也没有耽误上班。一段时间后我就完全恢复了。工友看到我脚伤得那么厉害，没耽误上一天班，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就完全好了，对我说，你这脚要是上医院，不知得花多少钱才能治好了。又是恩师为我承受了，我深深地感谢师父。 我从一个病魔缠身，在苦海里苦苦挣扎，遇到矛盾得理不让人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无病一身轻，快乐幸福，遇事能为他人着想，处处真心善心待人的大好人，成为一个放下个人安危，讲真相救众生的大法弟子。这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慈悲威力，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承受一切换来的，是伟大慈悲师父的无量威德所致。弟子用尽世上的语言，也道不尽师父拯救弟子的无尽慈悲无量恩德。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文化源流长，长安古道隐远前，月舞中魂想过往，忠孝仁义德为本，孤身先贤士乡，望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